管是书、音乐或电影，不管是茶、咖啡或酒，也不管是艺文的空间或餐饮的场域，文化无所不在。台湾新风景，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里的文化，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
台湾新风景，我是主持人廖志峰。文学艺术丰富了我们的视野，滋润了我们的心灵，而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的邀请李新志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讲他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李新志老师他本身是建筑学者、专栏作家、广播主持人，那他自己是建筑专业，他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拿到他的学位啊，那他在实践大学建筑设计系当专任副教授，那他自己也是电台的主持人，那他在节目里头邀请作家学者去分享生活里头、文化里头那很重要的一种元素，来丰富我们的心灵啊。那这也是为什么特别今天要再请李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台湾新风景的朋友来分享啊。那我自己长期以来一直读李金志老师的书啊，那我其实特别有感觉的是他有一本《铁道建筑》，那这本书其实已经写了很久，但是我一直就当作一个床边书。我一直想哪一天我一定要跟着这本书去旅行啊。那从看到书到现在，那个梦想已经过了很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梦想。那我为什么对铁道情有独钟呢？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双连出生，然后我少年到青年时间都在剑潭，然后这两个地方事实上就是北淡线的沿线的一个聚落，城里头的小城，所以我对铁道的声音就一直很熟悉，然后很习惯。甚至我在2018年第一次到东京的时候，我住的饭店就在御茶水站吧，我不太晓得，因为其实对东京不熟，我就看到那个饭店的窗户推出去，就看到那个火车经过，听到铁道的声音，我觉得那一觉或者那一天我就睡得很安稳，你好像回到小时候这是我对铁道的一个梦想。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人，他从小就做的关于铁道的噩梦，这就是李金志老师，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讲。我们先从铁道来开始讲。李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看你的铁道建筑里头，你有提到这个铁道，你对铁道成为一个铁道迷，你在里头有描述很多铁道迷的每个人的角色，每个人对铁道的那种投入哦。
嗯，
然后甚至你还描述到一个铁道迷，那你觉得他的老婆对他很纵容，因为那个铁道迷本身他的笔记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行程了，你也觉得他老婆太纵容他。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笑出来，我想李老师这句话有什么一个指示啊？但是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提到他小时候经常做一个关于铁道的梦，那我们就请这个梦开始讲。
对，我小时候其实常做一个噩梦，那个噩梦就是坐在一个火车里面，然后火车就进了山洞，然后就出不来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每次做这个噩梦，然后就会在噩梦中然后就惊醒过来。对，那个噩梦就一直困扰我。那这个事情后来一直到了我长大之后，我后来受洗之后，这个噩梦就不再有了。那我后来把它解释成为是我人生里面对于人生未来要去哪里，就是我们常常在想这个人生的问题，就是人要往哪里去这个问题，那个是我对死亡的一种恐惧了。就是那个火车就进到一个暗无天日的一个山洞里面，然后就出不来这样子。对，那是这是一个恐惧。所以当我确定了我的信仰之后，哎，我觉得这个恐惧，人生的恐惧就消失掉了。对，所以那个是我小时候对搭火车的一种噩梦吧。
哦，是。但我觉得是经过一个受洗的一个转换哦，那李老师就从那个噩梦来解脱，但是他在生活里头他就展开了真正的一个铁道的一个旅行。那李老师有特别讲到他对于铁道或者火车这样的一个旅行移动方式的着迷，跟他的外祖母有关系。那外祖母是怎么样开始他的一个铁道的一个旅行？
因为我外祖母是台中女中的老师，音乐老师。那他那时候因为他在台中，他是我现在想起来他是一个也是很喜欢旅行的人。因为我外公是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他几乎就是一个人守寡，然后抚养我妈妈长大这样子。所以他自己都一个人生活，但那时候他已经是很会用铁道来旅行了。他常常去溪头啊，去垦丁啊，去哪里，他就是自己坐火车，然后就去那些地方旅行。那我就现在想起来，哎，那个年代他居然可以常常坐火车到各地去旅行，是很厉害的哦。然后他也常常坐火车到台北来看我们，所以他对这个火车哦其实是非常熟悉。那时候台中的车站旁边是有一个铁路餐厅哦，那个铁路餐厅，我现在想想那时候是还蛮高级的。那个铁路餐厅是很早就有冷气啊，然后就是那个 waiter 都是穿得很雪白的那种衬衫那种。那他常常都会去铁路餐厅用餐这样，所以他当年就是一个很会利用铁道的人。
那他是在铁路餐厅用餐遇到你的外祖父吗？还是
没有没有，我外祖父很早就过世，
过世是那是他之后才开始的旅行。
对对对对，
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电影。我们讲了《海角七号》，我讲那种很纯情的年代，那种一个人的旅行就这样展开了。我觉得那个环境、那个时代，感觉有一种宁静跟一个很优雅。那李健老师这本书里头，我觉得他特别在他的序言提到一个以铁道或者以火车为创作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这种作品跟画作，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火车做一种绘画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表现、反而透过李老师的书让我又重新想这件事情。那老师，你可以跟听我们大概讲一下哪一些重要的作品里头、画作里头是有这火车或铁道元素的？
对，像这个超现实主义里面，他们其实很奇怪，他们就常常有火车的出现。那么特别是像我其实最喜欢一个超现实的画家叫齐里戈，他是意大利的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画家。他的画很有趣，就是他的画常常画一个城市，他也常常画车站，就是意大利的车站。然后那个车站上面会有旗帜嘛，然后会有一个钟这样子。可是他的画里面就是远方常常就有火车经过。那这些东西就代表说，因为当年他们当然整个欧洲是进入一个工业化的时代里面，那火车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嘛。那在比利时也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画家，他画里面是常常出现那种电车，就是都市里面的电车。那他画的都是在晚上，有点像噩梦一样。他人都是很多骷髅头的人，然后还有裸女这样子，然后在晚上，然后有电车，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梦境一样。
我一直觉得李健之老师他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他的心灵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那我觉得多少有一种孤独的一种哲学的一个探索这种生命的一个本质但我觉得他就是藉由他对这种人的一个比较或者这种生活环境更深刻的思考化为文字，那也把读者在一个旅行的或阅读的层次上又提升了。那我在想，如果你本身不是会画画或者喜欢画画，我想你大概就看不到这些作品里头比较特别的重要的元素。
应该说如果我们对艺术史有兴趣的人应该都会接触到吧。
是，但艺术史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就是一个门径。但是我觉得透过李老师的分享，我也突然想起来，其实我们在现实里头也有类似的经验，只是没有那么深刻。比如说我最早看到那个火车站，我会意识到火车站我可能是在莫内的画作看到，印象画派里头我有看过莫内画的火车站或者有个时间。那我在现实里头，其实我有一次参加李清贤老师的画展，也在迪化街上面，那我就买了一幅他的小油画，就是那种蒸汽火车，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漂亮。我觉得那种时代的一个记忆那我们有时候节目的话请来宾，我想就是把这些来宾的他们对生活的观察或者反思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希望丰富我们的心灵。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台湾新风景现场为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学者作家李清志老师。那我们上一节讲的主要是铁道，讲到火车，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铁道建筑来看。那这本书它里头讲到各式各样的一个世界各国的火车啦、铁道啦，那其实重要的是里头它所透露的那种讯息或者那种文化的视野啊。那李清志老师其实我有经常看他的脸书，那他一直在街道上行走侦探侦查啊，他要侦查什么呢？哪边有新的咖啡馆？可是他到底怎么样看咖啡馆这件事呢？他只有喝咖啡吗？还是只是享受那个环境呢？但是一定还有更深刻的他的一个观察。所以我们这一节呢，就请李清志老师来分享他的咖啡馆的心情。
嗯，我其实最常去咖啡馆哦，都是在写作了。对，那很多人就说，你每天都在喝咖啡。就是好像觉得去咖啡馆就是好无所事事一样。其实我去咖啡馆，其实咖啡馆有点像我的办公室一样。那我很多的书都是在咖啡馆里面完成的，所以咖啡馆对我来讲，就是在咖啡馆里面写文章是我的日常，应该这样讲。那其实另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觉得写作哈，我其实是很开心的。对，我不是为了写书写作，或是为了什么写作，我也不是人家逼我写我才写得出来这样，我就是觉得可以在咖啡馆里面写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所以我就常常去咖啡馆这样子。那么对很多人讲，他就是去咖啡馆就是有的人就是聊天啊，然后有一些人是去放空吧。那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咖啡馆有一点像修道院。为什么呢？因为你到那个咖啡馆里面，你可以让你的心境有安静的时候。那特别是都市人来讲，他去咖啡馆，他其实就是在享受一个在家庭跟工作场所中间的另外一处，我们叫做第三场所。它是一个你可以在家庭压力还有工作压力中间，你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了。所以到那个咖啡店里面去呢，你就等于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得到一个 break， 一个安静的时候。所以我跟有些人不一样，很多人去咖啡店他就说，哦，这个咖啡怎么样，然后甚至有一些店他们特别还拿那个咖啡豆到你的面前让你闻一闻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矫情做作这样子。我觉得你去喝咖啡就是喝咖啡了。那我比较觉得是我享受的不是那一杯咖啡而已，我享受的是那个咖啡时光啊，就是说你有一段时间喝咖啡的时间，我是享受那个东西。所以我对咖啡馆的喜好，通常不单单只是说这个咖啡好不好喝而已，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咖啡好不好喝，他们就很专注这个咖啡的品质啊等等的，烘焙的这个程度等等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还不是最重要的，我最重要的是那个整体的那个咖啡店的氛围，那个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咖啡店里面，你可以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安静这样，我觉得那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李老师在咖啡馆，其实我会看他脸书，是因为他进去一个咖啡馆，也是新的，不管他有没有去过，他会提醒你注意到这家店里头他所用的那个摆件也好，他的一个装潢的风格也好，我觉得他有一个店主对那个空间他所投入的一个心情跟一个精神吧。
对，就是那个咖啡馆基本上是反映出一个咖啡店主人的他的内心啦，你应该这样讲，就是说，那当然有一些咖啡店是那个主人根本没有在场，他就只是出了钱，然后他就开了个店让工读生来看管那样子。那通常那个店，我们会觉得那个店就是没有灵魂，因为那个没有那个店的主人的精神在里面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通常就看得出这个店到底有没有那种有没有灵魂在这样。
是，那李老师讲的很像这种连锁咖啡店，就是一套的然后就是套装的，但是我觉得那个灵魂跟那个转换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我经常会在台北一家咖啡馆去喝，但是因为店主人跟你很熟，可是每次你喝咖啡他就会送上一杯酒，所以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我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又喝了三杯酒，所以那天完全是没有做任何事情，但精神上就是放空。
嗯，
那李老师有没有特别推荐的你经常去的，还是每个角落你都觉得有很好的咖啡馆？
其实好咖啡店是不少
是。
对，那 通常哈，但有几间是我觉得我可以坐下来可以写文章写很多的地方是有。那有一些咖啡店就是，其实我很怕一些咖啡店，就是你去那边哈，然后你就被迫听到很多八卦啦，或是那个，你知道你在那个咖啡店里就常常，因为很多人去咖啡店是去聊天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说在咖啡店里面哈，他不觉得那个是个公共场所。然后他们一谈起来就会讲得
很忘我，
对对对，然后你完全都听得很清楚，然后他在讲谁的坏话，或是讲公司里面什么斗争的事情等等的，或是家里面的这种问题啊等等，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天哪，我只是来喝杯咖啡，我要吸收很多负能量，
是，
我就受不了，常常就会夺门而出啊，
是，
对。那有一些咖啡店就是真正你去了，你觉得哎这个咖啡店哈，有一些咖啡店是去的人都会知道说哎这个咖啡店就有一种氛围是。你就必须要安静下来、哦、那我觉得通常日本的咖啡店是比较安静的、哎、那台湾当然台北现在有一些咖啡店也是有那种安静的气质在、啊、
廖师讲的完全可以体会、哦、但是除非你是一个小说家、
嗯、
我觉得小说家会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八卦，他可能写作的素材他可能把耳朵都张开就开始把那真实的对话都写进来、嗯、但对我来说我其实我很害怕，我很喜欢找那种特别喜欢下午找那种角落的咖啡馆，几乎没有人，因为我就怕有干扰，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灵魂的场所，你可以跟自己对话，或者把自己没有做完的事情能做好好的一个整理吧。那既然李老师刚才提到了跟日本的咖啡馆不一样，那我们就特别请李老师来讲，那他在美感进度里头，他在这个进度里头他看到了咖啡馆，他的感受又是什么、嗯，
京都很有趣，是因为京都很多咖啡店是 老建筑里面的咖啡店。那我觉得老建筑跟咖啡是 很搭啦，因为老建筑通常都有一种 有一种那个木头的霉味，那咖啡香刚好那个在整个那个空间里面它其实可以去除这个那种霉味那种臭味。所以如果一个老建筑里面当咖啡馆以后呢，那个房子里就会感觉上这个味道会好一点。那么在京都呢，因为京都就是一个常常就是历史建筑都保存得很好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就常常就连一般的小房子等等他们都会把它保留下来。那在京都就有很多都是老屋的咖啡店，那这些老屋咖啡店其实我也很喜欢，所以我去京都常常就去不同的咖啡店，然后这些咖啡店通常都是有的是上百年的房子都有，然后在里面喝咖啡就觉得特别有味道。
我去过京都，但是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是跟团去的，所以我就只能走那种固定的景点、哦、那当然也不错，我觉得就是一个体验啦。但是我曾经想说，如果有时间，应该自己去好好规划了自己一个京都的一个旅行啊。那李老师在他这本《美感京都》里头，他其实在把京都切成非常多的面向哦。那你除了在这个咖啡馆以外，我觉得你在京都还看到很多不同的，比如说那个建筑啊，还是那种铁道、嗯、你都觉得有特别的一种美感。
京都当然我写那本书有一部分是要去梳理我父亲他在中学在京都念书了、嗯、所以我有一部分是去整理这个东西。那么另外就是京都对我来讲是一个心灵的故乡吧，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很多人说 你疫情结束会最想去哪一个城市，我想来想去都会觉得京都还是我很想再回去的地方，虽然我京都已经去了不到二三十次以上。不过他们就说日本人也这样讲，他说京都是这样，就是对日本人来讲通常要三次，就是去京都第三次才会真正去领略这个京都的美感。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他们通常都是中小学的时候跟学校去旅行，那种休学旅行的时候去，然后第二次可能是跟同事就是上班之后跟同事去大家去玩，这样会去第二次。所以当第一次第二次都把那些观光景点看一看之后，第三次之后呢，你才会自己去京都的大街小巷去冒险，自己去走，那时候你才会真正去领略到这个京都的美感。
原来我的京都旅行还没有开始，没有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请李金枝老师来分享他的京都故事。 台湾新风景现场为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学者作家李清志老师。那访问李清志老师其实是一直我的一个梦想，我想说我一直读他的书，但是我想其实我自己从书里头所得到的那个养分，我一定要请他到节目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这样一路听下来，你可以看李清志老师在讲，不管是讲一个场所好了，他在场所里头感受到是一个心灵或者是一种梳理，然后跟自己的一个对话，那他也让你打开你的感官去欣赏周遭的一种美感或者历史的一个声音。那特别在京都，我觉得京都他看到京都跟别人就不一样。我记得他书里头有特别说，它不是一个欲望的一个城市，它反而让回到一个比较心灵的纯粹的状态，是不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对，因为你说京都的心灵状态，
对，就是你说就是它不是让你去一个消费的，或者不是一个很物欲的，它回到一个人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比较纯粹的欲望比较少的那个部分。
就是旅行啦，我就觉得那是旅行到每个地方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带人家去，因为我有时候会带一些建筑团出去旅行了。那像我们如果去欧洲，我很怕去巴黎，因为要进巴黎之后呢，大家就心里都有的人要去买这个名牌包啊，有时候要去做什么，然后就会觉得大家心里面都很慌乱这样子，
很浮躁了嘛。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带他们去看巴黎的墓园，
是
就让他们心情可以安静下来。那事实上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很多人去旅行，他就会变成必须要买一点什么东西，或是得到什么东西，或吃到什么东西，他才觉得说他旅行的得到收获。
是，
那的确好像刚开始的旅行是这样，可是后来你慢慢就发现说，如果你都不买东西，都不去有这些欲望的话，反而那个旅行你可以真正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心里面都只有充满这些欲望，说我想要去 shopping，
有个购物清单，
对对对，就是你就发现你根本只是为了去买东西，你没有真正去享受说你到那个都市里面，它那个都市会带给你的另外心灵上的各种满足，或是甚至欣赏的美感等等的。这个甚至连我后来也觉得说，其实如果不拍照也很好，就是因为你如果一直在想要拍照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好欣赏那个美景，你就以为你拍的照片就已经得到了。那事实上有时候我说为什么喜欢画画，就是素描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安静那边比较长的时间，你去好好的欣赏一个景致。那个跟你随便拍个照片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减少欲望，对旅行是有很多的帮助。
李老师讲的，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能够体会。那我自己去巴黎，其实巴黎，你从机场进到巴黎那一段就是觉得就很浮躁。那看那么多人，你也很浮躁。可是巴黎有个角落，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心灵角落。那个角落叫莎士比亚书店就是我在巴黎住过一个礼拜我每天就去那个书店。但我进到书店里头，你就看那么老的木头，然后它至少有英文，你可以看得懂英文你就感受那个氛围。然后你在书店外头的长椅上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对面的巴黎的圣母院，然后塞纳河就从你前面悠悠缓缓的流过，就是你可以进入到一种比较安静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欣赏到那个城市的美感。那李清志老师的作品很多，他最新一本叫做《大阪怪兽》，
怪兽大阪，
怪兽大阪。好，那你为什么用怪兽加在大阪的前面呢？就是这个城市给你的一个印象是什么？跟你喜欢机械或者这种新的现代有关系吗？
因为其实这怪兽大阪是因为我这几年是在写这个日本的几个城市了那我第一本写的是京都，美感京都这本。那第二本主要就是在写这个东京。那东京我写了一本，其实是写了两本叫东京未来派那第三本就是写大阪。那这有点说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望，就是希望能够把三都，我的三都物语写完了那我的三都物语就是写京都、大阪跟东京了那人家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有它的性格，那他们的性格不一样就呈现出来，就是它那个城市的整个面貌或是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京都就是比较优雅、比较美感这样子。那东京呢是设计感很强烈 那这个大阪就不一样，大阪是跟其他的日本的城市又很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商业城市，然后它很直接，然后比较狂野一点。那么你在大阪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招牌都是很巨大，然后甚至是会活动的。所以有一条街，那上面有河豚啊，很巨大的河豚，有螃蟹会动啊等等的。后来就把那个街叫做怪兽大街了。后来我就发现了，整个大阪基本上是充斥着这种不同的这种那种个性，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把大阪就称作是它是有一种怪兽的气质。大阪曾经办过世界博览会，所以他那个世界博览会1970年他留下一个作品，就是所谓的太阳塔。那这也是我那本书的封面，就是有一个塔，那个塔根本就是一个怪兽，因为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建筑，那个是日本一个艺术家叫冈本太郎那所设计的。那很多日本人也觉得说那个根本就是从外星掉下来的东西，然后就插在地球上这样子。那很高大，然后又上面有脸，就是看起来有点诡异，很多小孩子去看第一次看到都会哭，对，就有吓到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城市基本上让我来想起来就是有一种怪兽的特质。
是因为我会特别请李老师讲这本书，是因为我第一次到日本，然后就参加旅行团嘛，金阪神就放在一起嘛，那大阪我想就是一个商业的，可是你就是因为商业你有住的地方，或者你逛的就是商场或者是其他地方，但是你很多城市真正的精神你就没办法去好好的去欣赏。那李老师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他是太丰富了，那所以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请他继续分享，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 Google 李老师的作品，那我觉得他所有的作品会回到一个灵魂的场所，因为我觉得其实当你不能去旅行或者你在旅行的时候，有一本李新志老师的书陪伴你，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沉淀，那把自己的眼睛跟耳朵打开去欣赏你所正在进行的旅行。那今天很高兴邀请李清志老师来为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李老师。
谢谢主持人。